我从2016年5月份，然后从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开始，一章一节的，没有漏过任何一节的，走到今天，花了大概20多个主日的信息。今天我们要把哥林多前书做一个总结了。那之前我第四章之前不是没讲过，但是第四章之前没有那么忠实的一章一节的去讲，那个时候对自己也没有那么大的挑战，认为说可能一章一节的去这样子传讲是一个蛮辛苦的一件事，可能我自己做不到。所以呢，到了第四章的时候，我就开始觉得这个神的话语真的是好，所以我就开始一章一节的这样走下去。所以呢，在哥林多教会，它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教会，那也真的是神感动我在这段时间里面，哥林多前书后书是在圣经里面非常实用的两卷书卷，因为它里面讲到了教会当中所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同时我们也看到在这个圣经里面它真的是一个神所默示的一个书卷，它并没有隐晦不说一些教会里面的不好的事情，它也没有把人性人心在教会里面好像把它提高到一个程度是人家做不到的。实际上我们在这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来到这里，我们都是带着我们自己的不完美，都是带着我们自己的不完全来到这个地方，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唯一能夸口的只是说我有一个愿意作为往神的方向往神的心意去做的心，但是至于我们做的怎么样，那是神来决定。所以呢，在哥林多教会里面，他从一开始从第一章到第六章的时候，他就在讲说哥林多教会里面有分门结党的事情。那么分门结党从来自于什么地方呢？他来自于说他们本身，他们各自拥立他们所喜欢的教师。他说有的讲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亚波罗的。然后那保罗讲说，他说难道基督是分得开的吗？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然后这是他在讲说啊，根据不同的老师不同的教师在教会里面有分门结党。同时到了后面他讲说，根据人在这个世界上对智慧的追求，他们也会有他的一些想法。因为实际上来讲，我非常喜欢这句经文，就是说他讲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十字架的道理这个东西我讲了好几很多遍，在这个地方十字架的道理其实很简单，真的是简单到一个地步，是很多人如果是自己觉得说自己是饱学之士的话，会觉得说这真的是愚拙。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就是救恩的道理，而救恩的道理非常简单，就是耶稣基督的生、他的死、他的复活，就这么简简单单。因为很多地方都重复的讲到，真正的救恩就是他为了拯救世人而生，他为了我们的罪而死，然后他让我们能够得胜死亡的权势而复活，就是这么简单，让我们能够都有一个自由的生活，让我们能够在神里面我们能有那个平安。所以就是这么简单。然后后面他又讲到说，他说在教会当中有一些道德败坏的事情，有淫乱的事情，那里面有一些问题。然后呢还讲到说，他们教会当中弟兄与弟兄之间不和睦，以至于到一个程度他们告官上法庭啊，上法庭不算，而且是上到外邦人的法庭。因为哥林多教会那个地方它是在一个外邦的世界里面，所以当他们告官的时候，那他的意思说，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弟兄与弟兄之间有不和睦，我们应该是自己寻求和睦的方式，而且是用耶稣基督用神的爱来去让我们彼此弥平这样子彼此之间的不和睦，而不是今天我们居然要对簿公堂，而且对簿公堂到了外面人的世界。不是说我们家丑不外扬，但是实际上来讲，那个是一个我们自己需要做一个警醒的事情，不要把我们自己内部的一些事情，一些这个就好像我们那天在讲到这个使徒行传，讲到保罗他们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保罗跟巴拿巴他们两个之间会有不和。人与人之间，我们是来自不同的地方，有来自台湾的，有来自香港的，有来自中国大陆的，中国大陆有南方的，有北方的，然后各个城市里面有乡村的，有城市的，我们人与人之间是不同的，我们在每个人家庭背景也是不同的，所以在观念上面，在我们的价值观上面不同是必然的。但是我们因为有基督的爱在我们身上，我们能够从这个爱当中，如果我们今天从这个爱里面，我们可以寻求那个彼此之中能够把那个不平 不同，把它减低，甚至于降到最低。所以讲到教会当中有这种告官的事情，然后后来到第七章的时候，他就讲到论道一些事情，也就是在哥林多教会，他们有一些信，有一些问题在问保罗的，所以他就一个个回答他们，有关讲到婚姻的事情，讲到吃祭偶像的事情，讲到在基督里的自由的事情，然后呢，他还讲到很多的这个在这个在教会里面，我们怎么样子来守主的饼，守主的杯，然后讲到教会的次序，讲到这个爱宴的问题，然后也讲到属灵的恩赐。恩赐是什么？恩赐其实是一些神所给我们的能力，神所给我们的能力让我们来服侍他所用。但是很多的时候，恩赐，我很喜欢，就是说我们以前我在上一个课，就讲到说，在那个课的名字，很多在座有人上过，就我与教会。我们在教会当中是让是一个我们的是一个新造的人到教会当中来服侍，但是在教会当中服侍为什么会产生问题呢？是我们自己在自己的恩赐当中，我们看低对方。我们在自己的恩赐里面，比方说音乐啊，我曾经拿桂英做过开过玩笑，他没有办法忍受我抢拍子，他没有办法忍受我那个。但是相对来讲，我们在座有很多时候急性子的人，你跟一个慢性子的人和同工，你会觉得怎么样？是不是疯掉了？那个急性子的人叭叭叭叭事情做完了，然后跟那个人讲说，哎，麻烦你做个什么事儿，等我这边事儿都做完了，回过头来他还没，他说我在等你，我要怎么做，对不对？所以在教会当中，我们就是从不同的个性，不同的习惯，然后去解决我们怎么样子在主里面能够一起同工。所以恩赐也是一样，恩赐，那有的人会怎么样？有的人羡慕别人的恩赐，有的人呢会嫌弃别人没有恩赐，对不对？羡慕的人是怎么样？你一看，哎呀，这个人真是厉害，你看这个谁谁谁在台上唱诗唱得多好，那个音我根本就差他那么差他这个八百里远，我唱不上去。那有的人呢就觉得说，哎，我在很多事情上，我对我而言，我很三下两下就做完的事儿，为什么对你们就这么难呢？所以在恩赐当中，我们彼此看清对方，或者我们在恩赐当中羡慕对方，羡慕对方到一个程度说，我好像跟这个教会的同工关之中是有问题的，我不愿意一起同工了。然后最后到上个礼拜跟前两次，我们讲到在基督里的复活的问题。刚刚我讲了福音有三个部分，最重要的就是耶稣的生、他的死跟他的复活。然后呢，他在哥林多教会有一些人来传一些话，他说在教会人是没有死人不会复活。那在保罗他就驳斥了，他说如果死人不会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如果基督没有复活，那我们在主里面我们的信就白信了，我们的所信的就是枉然的。所以然后接下来他讲我们复活以后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体。到了上一次我在讲的时候呢，又讲到说这个我们在教会的服事，在金钱方面的服侍，我们怎么样用金钱来服侍，来帮助教会的圣工所做的事情。然后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在主里面的服侍，我们要有这个要有意向，但是我们不能够用，因为有这个意向我们就没有任何的这个弹性。我们同时呢也不能够因为我有意向，我目定我预计我将来是要做什么什么，然后我就看不上我现在要做的事情。其实在神国里面，虽然我们不是从这个最小的事情慢慢做上来，但是话说回来，我们确实一切的需要都是从我们一步一步的，当神有呼召你的时候，我们就从最小的事情上来做起。那我刚刚提到哥林多前书第四章里面讲到说，他说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们对于神所托付我们的事情要有一个忠心。忠心是怎么样？忠于人，忠于事，忠心有一个对象，我们知道神所要求我们的，神所这个寄望于我们的，我们对他有这么一个忠心。所以好，那我们今天是哥林多前书这个最后一章的最后一部分，那所以我们就看到说，我们今天的题目呢，我是叫他为父的叮嘱。我们教会的年龄层啊，刚刚有人问我说，哎，你们教会年龄层大概多大？我说大概是50，平均年龄大概50左右吧，一年一年的。那我算是比较年长的那一个。那一年一年的，我们都看到孩子们进大学了，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就一个个，特别到了这个9月份的时候、10月份的时候，哎，哪一家不在了？去哪里啊？送孩子上大学去了，对不对？然后呢， 那那个时候你们要干嘛？我们带孩子上去要干嘛？帮他安顿好，然后千叮咛万嘱咐的，对不对？那我不知道你们都叮咛一些什么东西，但是我相信其中很多很大的一个部分是你要好好念书，你要怎么样怎么样，你该怎么样怎么样，这都是一些为父为母对儿女的叮嘱，对不对？所以保罗也是一样。那我们讲在教会里面，我们讲说有很多的书信，新约里面极大一个部分是由书信来组成。什么是书信？书信就是有一个写的人，有一个收的人。现在的人我不知道大家现在还写不写信啊？那现在多半都是 email 啊，都在 email 这已经算不错的。现在包括我自己在内，我连 email 我也不 email 了，直接 WeChat 还是什么东西就 chat 过去就好，没有上款，没有落款，直接就一句话过去，然后那边就等他回音，多快呀，多方便啊，连电话都懒得打。但是我们以前，当我来美国念书的时候，那我不知道我们还留在哪里。我知道我父亲那时候，他特别对我真的是千叮咛万嘱咐，每天不能说每天，每个礼拜大概都有一封信。我想，那桂英常在讲，他说你都不回，都是我帮你在回。我现在我都不知道怎么回，因为里面都是说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那我不能说是是是是，那这最简单的。但是你想想看，在这封书信《哥林多前书》。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一封书信，他在这个正本圣经里面他收存了两封信，所以有一个是前书，有一个是后书。那包括后面有教牧书信，对不对？他写给提摩太的，有前书有后书。所以新约很大一部分是用书信来组成。所以书信有上款，我保罗在主里面怎么样怎么样，然后问候在哥林多教会的众圣徒，比方说，然后落款我们要问候谁谁谁，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一个其实讲起来是应该是核心，整本哥林多前书的一个核心。我们现在要做一个 closure， 做一个结束。当然我不可能在这里把这个整个哥林多前书在这里给它做一个简单的结尾哈，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我们在最后保罗他到底还有什么话没讲完，花了15章的 chapter 里面讲了一大堆东西，然后我们讲的头都昏了，对不对？然后也不知道他讲，我们刚刚已经提了，他讲到这个淫乱的事情，讲到告官的事情，讲到我们在主里面我们要合一的事情，讲到我们在恩赐当中我们要彼此服侍而不是彼此攻讦，各样的事情，到最后他还有什么话要说？所以今天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念一下两段经文，我们一起同声来念。就今天我们就只念这两段啊。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的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每一位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相信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是有主你自己的美意的，我们来到这里不是偶然的。主你自己要对我们说话，你自己透过孩子的口把主你自己的信息，主你的心意向我们每个人来表明。求主你自己来安定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向主你来敞开，也求主你自己让我们真是在这个时候也能够看到自己在心里面，在我们的过去，主你是怎么样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走到今天。我们谢谢你，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大家请坐。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讲到说为父的，在第四章的时候我们曾经读到一段经文，他说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我们在信主之后，我们是有很多跟过不同的牧师，跟过不同的长老，跟过不同的老师，所以你们学基督的，我们在座都是学基督的，对不对？师父虽有一万，有很多很多很多，为父的确实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因此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他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有忠心的儿子，他必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在各处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所以首先我们今天的破题，对不对？为父的叮嘱。所以保罗他在这个整个的他的这个教导当中来讲，他说 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却不多。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不管你今天，我相信我们每个在座的每一个人或者很多的人都有那个传福音的热忱，都有去带一些人。当你在带人的时候，你不是抱着一个心态说我今天拉了一个人入伙了啊，我不是说今天在神面前有可夸口的说我今天又带了一个人决志信主了，而是说我今天真的是把神的恩典带给了另外一个人，带给了另外一个在生命当中有需要的人，在生命当中能够得以释放得自由的人，那个是我们在基督里面。但是这样一个心态不是去做传，不是仅仅用口传而已，这样一个心态，这样一个作为是必须要在爱心里面。那怎么样的爱心能够比过做父母的心态呢？基本上很少。我们在地上，我们其实他这讲为父的确实不多，所以他是用一个父亲的心态去来。当然这个父亲那天那个谁有人在问，所以为父其实为母是一样的哈，在因为在这个圣经里面其实他是没有特别去讲到把这个男女之间分得太开，所以说弟兄其实也包含了姐妹，说父亲包含了母亲啊，这个其实是，所以为父为母的，作为父母其实对儿女的那个心，其实我们在座大概多半都是做父母的，那个真的是非常没有什么任何其他的那种感情可以去解释它的。我们今天对儿女如何，那如果你对你所带领的人也是同样的心态的话，我相信这个神的话，神的道是能够更传越传越好的。好，所以他讲到说，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他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有忠心的儿子。那他接下来讲说到了，我们今天是从第十节开始哈，若是提摩太来到，你们要留心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所惧怕，因为他劳力做主的工，像我一样。所以他派提摩太到哥林多那边去。今天在这个哥林多前书，他其实他写作的地点是在以弗所，所以也是说，如果说今天想看看那个时代的背景，其实应该是在那个使徒行传第十九章那边。所以在那个时候，保罗把这个提摩太派到马其顿那边去，然后后来又回到这个以弗所，从以弗所他又把他派到这个哥林多去。所以呢，他派他去那干嘛呢？刚刚是不是有讲？他说我已经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他说他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讲的是说效法我保罗，但是我派提摩太去，意思是什么？意思说，当你们见到提摩太，你们能够跟提摩太学到的东西，也就是当年他跟我所学到的。意思是说，可能你们是间接一手，但是话说回来，提摩太他就能够代表我。那他打发他去那里干嘛？他说他必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在各处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他说若是提摩太来到，你们要留心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所惧怕。这就讲到说，其实圣经里面讲的每一句话都不是白费笔墨的哈。当他讲到说无所惧怕，这里面是不是有一点点隐含的意思是他有可能惧怕？提摩太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提摩太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说他在这个提摩太后书里面他讲说，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你基督心里，我深信也在你心里，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你不要以给我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为我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所以这一句是在当初这个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一封书信上的。所以也就是说，在这里面他明确的讲到一件事情，是保罗这个提摩太这个人，他很可能他并不是那么的刚强壮胆。所以他说神所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这里其实大家不要觉得说这个提摩太好像很没用啊，你要知道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当基督徒被逼迫的那个时候，在被逼迫的那个时候，如果你今天表明你是基督徒，其实你是有身家性命的危险的。所以在那个时候是有可能为了某种原因他会有胆怯的心，会有某种原因 比方说像后面他讲说不要以我为主被囚的为耻，他一想我的老师都被关起来了，那他心里就会很紧张，他心里肯定会有一点紧张。所以在这种情况他讲说，神所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然后呢他还讲到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他其实那个时候他跟随保罗的时候只有十几岁，他是个很年轻的一个小孩，所以可是保罗带着他往外走的时候，所以他一直到很多的教会当中他是一个年纪比较轻的。他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所以表示说，他说要你，他有的时候会意思什么，意思说他有的时候会担心人家觉得我年轻。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那种情况，当你这个到一个团队当中一看，哇，其他的人都年纪比较大，我是最年轻的，会不会有一种感觉是我是人为言轻啊，我这个年纪这么轻人家看得上我吗？我年纪这么轻人家会听我的吗？所以都是这个提摩太本身会碰到的一些问题。所以他说，所以无论谁都不可藐视他，只要送他平安前来，叫他到我这里来，因为我指望他和弟兄们同来。所以他说都不可藐视他，然后都不要欺负他。所以保罗是不是带着一个为父的心肠，把他的儿子在主里的儿子差派到了哥林多？那根据我刚刚所介绍的，哥林多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是一个不得了的教会，什么样的人都有，对不对？它里面还有人在里面传异端的，它里面也有一些不道德的事情的，他们里面人自高自尬自大的，这都是哥林多教会的一些问题。今天如果一个年轻人，我们今年待会儿这个黄长老他训练长老他会报告，我们今年准备要有一个这个可能开始要做开始做聘募的事情，那么我们自己内部也在商量了，我们这个教会是一个平均年龄50岁的教会，那么来找一个人来，如果他今年30岁，那他会怎么想？他想，哇，不得了，这些家伙都是奇硕，都是年纪大的，都是在主里面有忠心的人。哎呀，我这个一上台怎么办？那我是有个优势啊，我是长得比较老，对吧？长得比较老，所以我比较不担心。但如果说我今天是嘴上无毛的站在这儿，我也会担心，想说糟糕了，这怎么办？所以呢，保罗把提摩太差派到哥林多去，如羊入狼群。他担心呢，他非常的担心，他说无论谁都不可藐视他。所以这是不是一个为父的心？他是一个作为一个父亲把他的儿子差派到一个非常难的地方，他把他差派到一个狼群里面去，他说只要送他平安前行，叫他到我这里来，因为我指望他和弟兄们同来。然后至于兄弟亚波罗，所以他说至于表示什么？他讲了里面的人可能也提到亚波罗。那我们刚刚讲了，他们在里面分门分派的时候，他们是有各自拥立自己所喜欢的老师。有的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当我们在讲这个时候，可能我们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但是你们想到一个问题，当有人会拥立亚波罗的时候，当有人拥立基法就是彼得，那也就算了，因为彼得是耶稣他所设立的大门徒，对不对？你是基法，我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你，对不对？所以你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你在地上释放的，天上也要释放。所以他在耶稣已经授予彼得这样一个权柄，所以有人要归属于基法，那也就算了，因为他是耶稣同意的。那保罗呢？保罗他是加玛列的门下，他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他是对于这个犹太律法清清楚楚的一个人，但是突然蹦出一个人叫做亚波罗。有人也拥立他，那你们会不会想到亚波罗也是一个不同凡响的人，也是一个不柔不简单的人啊，对不对？他们会这样子。那我们就稍微看一下亚波罗是什么人。他说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泰，亚历山泰是在埃及那个地方，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只是他单小的约翰的洗礼，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百基拉雅居拉听见就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他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所以从这张就可以看到，有人在那个地方拥立他不是没有理由的，他是一个大有能力的人，最有学问的， 能够讲解圣经的，所以当然有人也会去拥立他。但是他这里讲到至于兄弟亚波罗怎么样呢？对不起，这个就跳过去吧。就他这个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哈。所以至于兄弟亚波罗怎么样呢？他说我再三的劝他同弟兄们到你们那里去。他本来要想请亚波罗再去哥林多，但是怎么样，亚波罗的反应什么？但这时他绝不愿意去。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这个时候很可能因为当保罗大家在讲说你们在这个哥林多里面你们有分门别党的事情的时候，那亚波罗他就做这个决定说这时他绝不愿意去，意思说在这个时候有点敏感，里边有些人是等着我过去的，有一批人是我的人，然后你保罗写了这个信，那你是你的人，那我们去那不叫当堂对簿对干起来了吗？所以亚波罗是一个，从这里可以看到亚波罗是个什么人，他是一个有胸怀的人，他不会因为他自己有能力有了一批人跟着他就自以为拥兵自重自以为了不起了，他没有，他在这个时候，但这时他绝不愿意去，他不要再强化或者是这个让这个彼此对立的这种状态更加恶化，他不愿意去，对不对？这表示什么？这是一个属神的人。他看到这句话，我也真的觉得亚波罗他是一个属神的人。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外面，很多人他像这个，只要有人跟着他，比方说像耶稣，对不对？当他叫这个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以后，一堆子人跟着他，要叫他去做王。他说：“我来不是为这个的。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终究是一粒；若死了，就会结出许多的子粒。”他看得到他将来的他的使命是什么。他不会因为小小的怎么样有人来拥立他，然后把他捧在天上，他就觉得很了不起了。我们人会的，我说实话是会的。当我们觉得说有一些人，哎呀，好像很对你很那个，我们会有一点点沾沾自喜的。但是亚波罗在这里他没有，他说，但这时他绝不愿意去。然后呢，几时有了机会，他必去，意思说他会去的，他一定去的，但是不是这个时候。你们务要警醒。十三、十四节这里面讲到，这其实可能是今天的一个重点哈。里面讲了四件事情，都是命令句的，都是在保罗给哥林多教会的最后的一些训词。那这些训斥呢，其实基本上来讲，就针对了他们在教会当中所有的问题所缺乏的，他们就缺乏了这些东西。他说：“你们务要警醒。”我们常讲说我们要警醒，警醒什么？在这个彼得前书讲说，你们务要警醒，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我们要警醒魔鬼的诱惑。亚当夏娃他没有警醒，当蛇来引诱他的时候，他见那个果子好做食物，又是这个可喜爱的，然后又让人家有智慧，他就吃了。所以魔鬼对于我们的引诱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当我们不警醒的时候，我们就会落入魔鬼的试探。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如果亚波罗他不警醒，当他觉得说哇，今天这个哥林多教会至少大概三分之一的人是捧着我的，那为什么我不能去？我就直接 take over 算了吧，把保罗赶走。教会当中很多的分裂是从这里来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很多时候就是有一些人自己不警醒，他认为他可以自己带一批人走，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可悲的事情。常常有人问我们说教会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我只能回答说，教会是人所组成的，是一群不完全的人所组成的。当我们不警醒的时候，当我们不小心的时候，就有人啊，魔鬼或者是任何的机会趁机就把你给掳去了。所以你们务要警醒。如果他们哥林多的人他们警醒，他们就不会自高自大，他们如果警醒，他们就不会容许教会当中有淫乱这种破口存在，他们不够警醒。还要警醒什么？他说故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我们要警醒的祷告，跟神建立维系那个关系。祷告，前两天有人问我说，哎呀，怎么祷告？不会祷告。我说祷告很简单，祷告就是跟我们的父神沟通，就好像一个远游的游子，然后打个电话给老爸说，爸，我现在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跟他讲你的话，你的家常， 最近缺钱，跟他讲也可以啊。我们跟老爸讲说，最近情况不太好，我们所有事情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神，对不对？你没有什么不能跟神讲的，但是神给不给你是他的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但是他会把那个，当你把这个问题、把你的一切缠绕你的事情交给神了以后，你心里就有那个平安了，你知道他不会不顾念你。所以他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意思是什么？免得表示说，如果你不警醒祷告，你就会入了迷惑，你就会彷徨，你就会不知道神到底在不在你的身边。当我们病重的时候，当医生宣布我说，哎呀，你癌症第三期，我想，哎呀，神，你是不是不理我了？我们常常会觉得神离开我们，还要警醒什么？还要警醒什么？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万物的结局近了，主耶稣会再来的，他要来的那一天、那个时间、那一刻，没有人知道，只有神知道，只有父神知道，连子也不知道。所以我们要警醒，是我们自己该做的事情，不要像那个十个童女里面那个五个愚拙的，他们来迎接新郎，带了灯，但是没有准备油，等到他的灯烧尽了以后，然后没有了，然后耶稣进来了，新郎来了，然后他们说，对不起，我先去准备油去，那是不行的。然后或者是像家主把他的家产5000两、2000两、1000两给他的仆人，5000两跟2000两的人，他们拿了钱以后随即去做买卖，就另赚了5000，另赚了2000。但是那个1000，他把那个钱给他埋起来不动，然后等主人来说，哎呀，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不种的地方你要收割的，那是不行的。神给我们的恩赐有多少，他给我的恩赐越多，他将来要跟我所要收取的更多。所以不要说今天我们有恩赐，特别是那些有恩赐的人，有的时候我们把自己的恩赐用在我们自己的工作当中没有问题，但是你不要忘了你的恩赐是从哪里来的，而不是神给了你，你就可以在人前在你的工作当中去荣耀你的自己，你要荣耀的是神。所以你们务要警醒，这地方就针对哥林多的人打了一巴掌，你们不警醒，如果你们警醒，前面讲的这些事情是不会发生的。然后还有什么？你们务要在真道上站立的稳，在真道上，什么是真道？就是圣经，就是神所说的话，在真道上站立的稳。那意思说什么？他们没有站立的稳，对不对？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要在真道上，当你在我们站立的稳是什么意思？就是不动摇。当有人在哥林多教会说死人不复活，动摇他们的根本，动摇他们对福音的根本的时候，他们讲，因为他讲的是什么？若死人不复活，基督也没有复活；若基督不复活，你们所信的便是枉然。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当他们传讲说死人不复活，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动摇你的真道的根基的时候，他说什么？要在真道上站立的稳，不要被人家随风摇动。人家讲说，哎呀，你们基督徒好可怜哦，今天跟我去晚上 happy 吧。我说，哎，这个我今天晚上要每天晚上要灵修啊，我要带怎么样，哎呀，你们这些人毛病啊。我说，然后呢，我讲，你们基督不会再来的啦，这个世界你看这个世界进化多快啊，这个基督不会再来的。然后我心想，说的也是哈，这个人家晚上 happy 就会 happy， 我在这边拼命都抱着圣经，这啊，算了，我也去吧。那就是没有在真道上站立的。我们常常会被人家动摇的，而且跟你说话的人越重要，你越容易动摇。如果那个人是你的上司，你的老板，说你今天晚上跟我出来，或者你礼拜天早上，你给我到这个，我们今天礼拜天早上我们要看一下今年的 budget。那你就好，那这个神啊，我跟你今天请个假，我今天去办点事。当然我没有说这个不好还是怎么样，我只是说我们常常有太多太多的事情去动摇我们对真道的认识。既然认识的，就持守住。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凡所领受的教训，不拘是我们口传的，是信上写的，都要坚守。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面有份了。所以我们要坚立的稳，要站立的稳。 然后还有什么？你们务要做大丈夫，这个大丈夫不要用日文念啊。这个以前我那时候看在学日文的时候，一看到大丈夫啊，大丈夫啊，所以你们务要做大丈夫。这个地方讲的是什么？不是说让你去做一个大男子的主义，也不是让你去做一个刚强刚正不阿的人，而是说你要成熟，你要在神的话语当中，你要逐渐成熟。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的时候，他讲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因为他们没有跨越过从属肉体走到属灵的部分，所以他们没有成熟，他们不能够领受属灵的话语，他们还是在一个属婴孩的阶段。同时还有什么？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在恶事上做婴孩无所知，但是在心智上要做大人，样样都能够顺从神的心意。所以这个是什么？你们务要做大丈夫。如果他们在他们的这个心智上成熟的话，他们也不会犯他前面那么十五章里面所说的那些种种种种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也是给哥林多教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警惕。然后呢还说什么？然后呢，你们务要刚强。所以要你们要他们刚强，在什么地方刚强？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刚强我刚刚讲了，刚强就是你要能够坚立你自己所信的，不要被人家所摇动。我们常常要讲说，这个有的人你就没有办法在你所坚信的事情上面坚立不移，你会容易被人家动摇，那就是不够刚强。然后呢，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这是保罗对提摩太所说的。那表示提摩太他那个时候不刚强，他软弱了，他在灵性上后退了，他不够刚强，他没有办法刚强起来。所以总共来讲的话，他这一段他就讲到是什么？他讲到就是说，你们务要怎么样？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的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这是保罗对这个哥林多教会里面最后的末了的最重要的四句话。因为如果你们有了这四样，你们如果警醒，你们如果在真道上站立的稳，你们如果有够成熟，你们如果是刚强的，那么所有的这一切，包括你们彼此拥立各自的老师，你们自高自大，你们这个里面有任何的问题，其实都可以被这个事情所解决了。那也是说给我们的，我们不要每次读经说啊，读给他说给他们听的，跟我没什么关系，但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敲着我们的心门，我们要警醒。我们是不是在主的话上面能够警醒？我们是不是抵挡魔鬼的火箭，然后在真道上站立的稳？我们有没有在真道上面逐渐的每一天的读经当中，让我们逐日的成熟？然后我们是不是能够足够的刚强？凡你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所以讲完刚刚那四个以后，然后他又回到了他这个最重要一点，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是最有名的那个爱的诗篇。所以他讲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但是没有爱，就如响的锣，鸣的锣响的拔一般。所以意思是什么？我有再有能力，但如果没有爱，那就表示一无所有，那什么都不是。这里也是一样，你们就算是警醒了，站立的稳了，你们是大丈夫了，要刚强了，但是如果你没有爱，你依然是在动作上在行为上达到了那个标准，但是你没有从心里去做。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信仰当中的一个根基。今天早上有人在祷告的时候还在讲，他说我们要爱人如己。我们叫爱人如己是什么？不分彼此，不分你我。我们如果说今天是一个爱一个人，你会不会嫉妒他？不会，对不对？就好像有人讲说，哎呀，你啊，有人跟我讲说，哎，那个旭华唱得真好，我心里会嫉妒，为什么他好我不好？但如果说有人跟我讲说，哎，你儿子比你有本事，哎，好，哎，不错，没问题，为什么？因为我爱他，对不对？当然不是我不爱他，因为我不嫉妒他。但是重点就在于说，如果说我们很多的事情，圣经的道理其实很简单，如果说我们用从爱的角度出发的话，就像他说，我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造就人是从哪里出发？造就人是一个从爱人的角度，我爱他，所以我造就他，我爱他，所以我今天所有做的事情，我会先考虑我有没有造就到别人。 所以造就就是一个爱的一个转换所带出来的一个动作，我有没有造就到别人。所以这爱心是一个很重要的啊。所以尽管你做了所有的东西，但是如果你没有爱还是假的。弟兄们，你们晓得斯提凡一家是亚该亚初结的果子，并且他专以服侍圣徒为念。他讲说初结的果子，我们上次有讲到什么是初结的果子。初结的果子表示说今天我们在院子里面种番茄，然后呢到的时候就收成了第一批的番茄，那表示什么？你后面的番茄是会出来的。第一批的是表示是你后面将要出来的样板样品已经出来了，所以你不可能收第一批，你后面还会有继续出来的啊。所以初结的果子是他们在亚该亚，斯提凡一家是他们保罗在亚该亚这个地区。亚该亚在哪里？在这个像这个亚细亚旁边这里啊。那亚该亚，对不起，亚该亚是在这个马其顿的下面，所以他们是在那个地方所结的初结的果子，是第一批的 first crop， 刚刚出来的，所以表示保证后面会出来，而且后面出来的会跟前面出来一样的好，所以初结的果子，并且他们专以服侍圣徒为念。这些人是一些服侍圣徒的人。我们在主里面服侍神，我们其实要怎么？我们自己本身都是我们自己所带出来的人的一个榜样。我们是什么样子，我们后面就是什么样子。当你在教会里面，我们教会很多人做关怀的，有教会有很多人做教导的。当你在教导的时候，不只是在言语上面的教导，更重要的更多的是你怎么样在你的身体上，你在怎么样行出来。那好像我们那天在讲说，你和你的一家，你当信耶稣，你和你的全家都能得救。不是说你今天你得救了，你们全家就自然就挂上号了，不是的。而是今天你的得救会因为你的生命改变带动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亲戚、你的邻里、你的同事看到说，这个人过去是这个样子，现在是这个样子，哎，这个叫有点道理，这个耶稣这个人有点道理，我想认识认识。当他开始认识了以后，哎，可能他就接受了。那当然我讲的这个神的事情不是我们的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那这个圣经也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但是是谁让他成长？是神，不是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你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栽种的，或者你是浇灌的，或者是翻土的，甚至种子都不会翻，那你可以翻土吧，你可以翻土。翻土是什么？就是用你自己的自己作为一个见证摆在人的面前，我没有撒种，我就是一个见证人，那就是撒翻土。我劝你们顺服这样的人，并一切同工同劳的人。他这里讲到顺服，我们一般来讲顺服什么人？顺服有权柄的人，顺服有能力的人，顺服本事大的人，对不对？但这里讲什么？我劝你们顺服这样的人，并一切同工同劳的人，表示说他要顺服的对象是一群有榜样的人，是顺服的人是一群他们服侍圣徒为念的人，要对他们顺服。如果他学习那也就罢了，他说顺服表示在属灵的权柄其实是来自于他在主里的服侍。属灵的权柄不在于这个人有本事，属灵的权柄不在于这个人有能力，而在于说他怎么样子服侍众人。就好像圣经里面说，你们在你们当中伟大的就要服侍众人，是服侍人的人得到人的尊重，而不是那个有本事的在前面摇旗呐喊的得到人的尊重。他说我劝你们顺服这样的人，并一切同工同劳的人。斯提凡和弗图拿都并雅该古到我这里来啊，我很喜欢，因为你们待我有不及之处，他们补上了。所以在主里面的团契里面包含了什么？包含了彼此的互补。有的时候有的人他可以做一些事情我做不来，那他就可以去做，我们是互相的补装。然后呢，他们叫我和你们心里都快活，这样的人你们务要敬重。也同样又讲到在主里面同工的人，我们在主里面彼此服侍的人，我们要彼此能够有个敬重的心。所以我们每一次每一季结束的时候，应该说每个quarter，不对，我们应该是每一季，反正我们每四个月有一次主日学的这个换式那个，我们都会讲说，请你们可以跟那些老师们，不管是儿童主日学的，不管是成人主日学的老师，跟他们表达一些谢意。 其实很多的时候是需要对他们有些敬重的。当他们愿意为神摆上，当他们愿意花这个时间来帮助弟兄姐妹更多的认识神的话语的时候，他们是配得更多的敬重的，他们是配得更多的顺服的。所以这个是属灵的权柄，是从这样子来的。亚细亚的众教会问你们安，亚居拉和百基拉并在他们家里的教会因主多多的问你们安。所以最后到了问安的时候了。所以亚细亚的众教会，刚刚讲亚细亚是在这个在亚洲这边哈，然后呢众教会啊，包括以弗所，这个以弗所教会他现在人，他此时此刻是在以弗所。他说众教会问你们，亚居拉和百基拉并在他们家的教会，很多的教会开始是从家里边开始的，是从一个查经班开始的，是从读神的话认识神的话开始的，是从彼此的帮补帮助当中开始的。所以亚居拉和百基拉并在他们家里的教会因主多多的问你们安，众弟兄都问你们的安，你们要亲嘴问安，并彼此务要圣洁。我保罗亲笔问安，包括他自己本身也在问他们安。然后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主必要再来。若有人不爱主，他这里用的爱字不是用那个最高等级的爱，他这里用的爱是用一个一般性的爱。如果有人连一般的爱主他都做不到的话，这个人他根本就没有认识到神在他身上的救恩，他没有认识到恩典，这个人是可诅可咒，主必要再来。这句话是一个警告，他会来的，不要以为他不会来。然后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我在基督耶稣里的爱与你们众人同在。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常常大家听到的一个问安。那今天这个时间其实对我也很有意思哈。2012年我在这个台上，2012年的3月的第一个礼拜天，我在这个地方，在众人的见证之下，在这个周牧师的这个案例之下，成了这个教会的长老。那今天我正好到这边，我也向各位问安。在过去的6年当中，我很多地方做得不好。很多地方该做的没有做，我很想常常很想去探访某人某人，但是我的时间有限。我常常很想更多的做一些事情，但是我就又碰到一些其他的问题，所以没有做得好的地方，我向大家问安，希望大家在主里面来原谅我。我也希望我们都在主里面，我没有要走哈，我只是暂时休息一下下哈，就是我不需要一天到晚站在前面，哎，大家从这里排队啊，这里到这边来吃饭，这边到那边吃饭啊。以后我就可以保护一下我的嗓子，交给训练他们去吼吼叫叫吧。啊，但是重点，我觉得今天我也是临时想到的，就是这今天正好走到了哥林多前书的最后一章，最后一个正道。那我今天也正好完成了6年的在这个教会长老的服事，那我会休息一下。我也真的是希望大家在主里面，我知道我在过去的6年当中我有很大的改变。我的改变不是在于说我今天做了什么样的一些刻意的自己的改变，而是我被神的话语所改变，而且我是在神的话语当中。其实真的，我常常后来，我在过去的几年，我最早担任长老的时候，我常常跟人家开玩笑，我说今天我能够最被安利做长老，因为我长得比较老，我没有任何的条件可以做长老，我到现在还说这句话。当然现在真的也老了啊，6年之后我肯定加了6岁，但是我肯定的说一句话，神不需要我们任何人来服侍他，神让今天有给你一个任何的一个呼召，给你任何的一个使命，他是来造就你，让你借着你的服侍来去认识他，让你借着你的服侍能够更多认识他。如果我不是因为今天做了各位在属灵上的带领的话，我不会花那么多的时间读圣经。但是这6年里面我真的读了很多的圣经，然后每次都要读很多，然后读了以后才能跟大家分享啊，不对，读了以后自己要先消化，然后成为我自己的一部分，然后才能跟大家的分享。所以祝福大家。那我没有离开啊，但是就是说也是给大家在这里，在这个我在基督里耶稣里的爱与你们众人同在。